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这一讲呢，是我们在讲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第七讲。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那么在其中呢，一共有这个，比如说从圣人来讲啊，有三位啊，包括佛菩萨为四位，菩萨为四位，那么还有天道的六位。啊，然后这个人间啊，五族啊，就是这个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僧，道内呢四众就是修行佛道啊，专修佛法的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么比丘呢，就是说这个剃度啊，出家，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是慈亲隔爱啊，是这个实心打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他的意思就是起寺的意思啊，这个上起这个法滋法身，下起食滋色身啊，一辈子呢就是要修行了脱的啊。那么比丘尼呢就是起寺女啊，像这个佛的母亲姨母啊，摩诃波什波提呢是佛教史上有史以来呢第一个比丘尼啊。当时那么像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呢，一般我们称之为就是在家的居士信佛。基本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说能够手持五戒，啊，杀盗淫妄酒啊，对居士来讲是邪淫，那么这样的话就算优婆塞、优婆夷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再来这个童子二生，啊，这是就是指的童男童女啊。我们讲到天龙八部，一般呢我们都认为这个天龙八部都是金庸小说里边写的啊，非常的都会武功啊，一出来都是这个见首不见尾的。这样的一种高手啊，其实在佛教里面真正这个天龙八部呢出自于佛教，就是除了人以外六道之中笃信佛法啊，并且发愿来护法的一些众生啊。比如说像这里讲到说这个应以天啊，天就是我们说的二十八层天里面所有的众生，天道的众生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共有二十八重天啊。那么这个龙族呢啊，为什么叫龙族呢？龙的天敌就是佛门里面还有一个护法叫大鹏金翅鸟，啊，这个大鹏金翅鸟是老这个老来这个吃龙族，啊，后来呢这个佛啊出面还是给调停了一回，啊，后来这个龙族去告到佛那儿去，这个什么后来搞的这个大鹏金翅鸟啊，以后就是说在这个出家人下午做晚课的时候啊会施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他供养，所以慢慢就减少对龙的这个吃龙了啊。这个龙为什么投身成龙呢？如果一个众生呀他喜欢布施啊，布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布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如果他破戒，戒体不清净啊，我们在佛门里面有时候叫一种叫戒，一种叫尘，就是你对戒体行为上你手持的清净不清净，这是一。其二呢，你对佛法的道理理解的透彻不透彻啊。那么有的人就是戒急尘缓，戒急尘缓的人呢一般就执着重，而且心性呢就比较愚动啊，虽然他的戒律比较很清净，可是他对佛法的智慧老是打不开啊，有时候就沦为小乘根性也是有的啊。那么有的是什么戒缓尘急，就是你很聪明，理解佛法很厉害，但是呢你的戒律跟不上，行为不到位，这样的话往往这种业果一辈子造下来，下辈子就腾升成龙族里边啊，可以行云布雨，甚至也有神通，身形非常大，但是呢堕到畜生道啊，戒律不清净啊。所以说这是天，这个天龙夜叉啊，我们讲到就是几几鬼，前面讲到这个罗刹呀，这个几几这个叉，这个夜叉都是在海边呀，或者须弥山腰呀等等，这些都有啊。 那么钱达婆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香神啊，他身体这个散发香味，也是像东皇的飞天呀这一类的，就属于这种情形，叫钱达婆啊。阿修罗嘛啊，诸位都晓得是这个嗔恨心重啊，福报像天一样大，但是没有天的道德，所以叫做这个无德啊，又叫无德阿修罗。迦楼罗就是这里讲的大鹏鸟啊，他们专吃龙啊。后来这个在我们佛门里边，下午在这个吃食的时候念到这个，往往会说什么呢？大鹏金翅鸟，这个旷野鬼神众啊，罗刹鬼子母啊，甘露西充满啊。这个罗刹鬼子母这也是有典故的，大家在这个二十二诸天里边也有这个拖着小孩，他专门出来吃小孩。原来就是印度有一个牧女，她跟500人一块去，后来弄得她这个被迫流产了，她就发了个恶愿啊，要吃到所有当时印度王室城内的孩子啊。后来就是这个天天去吃，而且生了500个儿子啊。那么天天吃小孩的时候呢，被佛把他最小的这个小孩给扣了，他生了500个儿子，扣了以后呢，他就来找佛交涉啊。那么佛就问他说，别人少了一个儿子啊，别人的儿子全被你吃光了啊，你有500个儿子，你现在少了一个儿子，你就着急成这样，那别人的儿子你这么活生生的给吃了，这能行吗啊？佛就这样跟他交涉。后来呢，他就说了说，我不吃这个，那我的习气这样，我没吃的啊，跟这个大鹏金翅鸟一样。佛说从今以后呢，这个比丘这个到中午念供养布施啊，给你吃饭啊，你不要再这个。所以有的现在我们在殿堂里边啊，供这个20个诸天，有时候也会有罗刹鬼子母，因为他就皈依了佛，后来做了护法啊，都有典故。特别是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它能够把翅膀展开呢，就有这个360万里啊，想想它的身形有多大。我们现在到庙里面看那个佛后面有背光或者那个庄严的话，上面往往就是一个大鹏金翅鸟啊，这是也是天龙八部之一啊。那么紧那罗呢，就又叫做月神啊，也跟东皇女飞天一样，吹着笛子反弹琵琶，总归这个在这个第十天啊，头上有角啊，好像人一样漫天飞舞，这样的呢作为一种庄严啊。摩西首罗啊，摩诃罗伽啊，不叫摩西首罗，摩诃罗伽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蛇头，是人的身子，蛇的头啊，像一个大蟒蛇一样啊。总共这八类的异道众生，有天啊，有人，有非人，称之为人非人等，皆应以这些得度者极限而为之说法啊。这是说天龙八部啊，我们大概做个介绍啊。最后一个就是执金刚神护法啊。那么这段经文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讲到说，其实所有的众生远远不止这些啊，这只是各种国土、各个法界啊、各种众生有情、各种族类，整个我们一大法界里面不可思议的众生组成的这样代表而已啊，而且全部是有情。我们不要忘了，菩萨可以示现成无情而为我说法啊。所以说这些包括像《金刚经》里面讲的有想无想、胎生啊、卵生、化生、食生，一切众生皆为能感，皆能得应观音菩萨这样大作佛事。所以说从这经来讲，这一段呢，这个给我们讲的就是观音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来游行，这样来说法，这样来行方便之事啊。对于这一段话呢，我们也要从理上来啊，尝试着理解一下，说为什么他能够有如此的本事啊。因为我们凡夫呀，大家知道心性打不开，就是本来我们的心也可以遍到整个法界，但是呢，由于我们有贪染，为什么我们现在只呈现出来人的情形、人的境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贪着和执着，眼光视野就锁定人的层面，所以我们就真的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载体啊，而且处处自我保护，始终逃脱不了人的这个躯壳。为什么？所有执着就直限于人的范围，人的本能念念的束缚着我们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变法界心，就是我们本来作为一个众生也罢，佛也罢啊，这是我们常说佛是成佛的众生，众生是没有成佛的佛，就是从本来的体性上面，我们是 平等的，都具足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现在的念头在染，就没办法打开像这样的一种观音菩萨这样应以和身得度尽，极限和身的，好像是一种功能一样。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本来是具足这种功能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不是这个视野呀被狭隘在这里，我们的变法界这个念打不开，啊，各位想想，为什么打不开了？我们有在，就有不在，有能就有不能，有可就有不可，所以它就永远都有个可能性，那就有个不可能。而观音菩萨，我们试着比如说从心经里面讲到观自在菩萨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以后，是故空中无色啊，无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就等于说六凡法界它是空掉了。那么无苦集灭道啊，无智亦无德，无与这个老死亦无老死界等等，这四圣法界，使法界一空到底以后，他才能够随意的什么呀，把心呢圆到哪里就在哪里啊。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非常深妙。如果说对于观音菩萨这个要升起真实决定的信心，这个理论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要尝试着，为什么说菩萨能够这样不动道场起心动作呢啊？佛门里就有句话叫做什么呀，不动真迹建立诸法，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就是说诸佛菩萨他的这个毕竟空，这个智慧，这个解脱了，这个了断，就是不执着啊，不束缚，他是什么呀，不是说离开这些事项，而是他把整个法界给盘活，盘活了以后，那他的心就打开了，就是变法界心啊，每一念都在整个法界是全体具足的。好像是我们现在每个凡夫我们都有念头，那么我们眼睛闭起来，试着尝试一下。比如说我念，啊，大家都在北京，那我念一下天安门的情形啊，天安门广场就呈现出来了。我也去过上海，我念一下我这个黄浦江畔，啊，我曾到过香港，我念一下维多利亚港湾，都会念。念头一动，情形立马显现。但是我们现在就只念人的时候呢，其他的就被屏蔽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念这儿。就练不了那儿，他把本来的无爱的心熏视野给有爱了，自己格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说感应法门只能同法界的互相感应，实法界横的能感应，纵的感应不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就觉得说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可是，一旦你把心性打开，始终它就在了。它不是说在这儿一定有在这儿的话，就在不了这儿。它是整个法界打开，没有分别，一体同观的都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众生只要能感到哪里，它就能应到哪里啊。而且不是说啊，天天跑在这儿，你这儿感了我赶紧到这儿，而是说整个无处不在，在应的时候就是不动的，在不动的这种本位下，你有感它就应，这就叫动。所以说与不动动作中起生动作啊，动了这个作来复感嘛，随感嘛，这就是千江有水千江夜，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所以说一旦具足了这样的一种心性境界，打开以后反映在我们一个凡夫，我们是不具备这样的境界的。那么反映在我们凡夫不具足这种境界的这种视野中，就会觉得它呀怎么可以随意的显现，而帮助我们进行开发无处不无处不现身的这个功能。这就是得以他说观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这段话呢，其实为什么说是成佛之后又示现菩萨，属于果后行因呢啊？这种话其实看上去从事相上来讲啊，你想要个什么他就示现这个什么给你见，其实里面就是悟到了，就包括心经照见五蕴皆空的什么即身的这个般若义理啊。我们一般觉得说凡夫的局限思维打不开的时候，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要不要忘了，整个法界其实一大缘起是都有可能的。可是当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首先把它否定了，不可能的时候这个格局就建立起来，我们见只有可能到我们这个份儿上，比我们再扩展再宏观的我们觉得不可能 当然这个宏观包括微宏观的扩大和微观的收缩，它都是无碍的。啊，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是真正所谓的神通妙用，哎，叫做圆通大师，又圆了又通了，圆融无碍通。整个这一段话，我们应该这样的做如是的理解。那么这样理解以后，再具足了真实的信心，啊，然后才能够说啊，从发自内心的没有这个掺杂的，这说真实的，哎呀，对观音菩萨升起信心，的确观音菩萨可以有求必应，这个不是说额外加给他的什么了，而是他只是对于不断的放弃、放弃、放弃、舍离、舍离、舍离到一定的地步头的法界，整个这个原来清净无染的变法界心打开了，就这么样。很简单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他才能够示现这么多的分身逐类的来示现来说法啊，这样来这个一直到天龙八部啊，这金刚神都可以来说法。我们想想，常说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度众生，他到哪里了？就算住在长吉光土，他也必定要道驾慈航来度众生。如果诸佛菩萨不以度众生为事，他不称其为佛菩萨，所以他念念就在我们这个国土啊，就跟我上一讲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要修的像菩萨，就是把我们包围着，不经意间啊，可能我们就当面错过了。特别是有的人好朝个山拜个海到处去，其实呀，这些名山道场呀，不可能没有圣人，就是我们的恭敬心不够，达不到，老觉得活生生的看见都是一个跟我一样，那我是这样的，他肯定也是这样的。我这么贪嗔痴，心里哎呀满肚子真是花花肠子，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凡夫，还有点信仰，觉得我这不对，可是我还控制不住，我就这样，那我所见的人肯定也是这样的，生不起恭敬心。他看上去跟你一样，可能比你毛病还多，万一他心里是什么呀，洒脱自在的。你的念念的起心动念，他都习之习见呢。他习之习见的时候，你只顾自己起心，只顾自己造业的时候，他就在慈悲的暗中加持。一旦你回过头神来，觉得说哎呀，我应该对他升起信心，有可能是菩萨示现啊，这样不断的慢慢淘练的把所有的人尽可能的，当然我们一下子也做不到，尽可能都当做观音菩萨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心是什么状态。一切人都是观音菩萨，你的心就被打开了呀。为什么？不分别呀，都是观音菩萨，同样的，你的心熏习的种子种的业力全是什么呀，出世间偏净无染的业力啊。为什么维摩经里面讲说平等心是诸佛菩萨净土的净心，净若净国土先净其心呀，啊，好好去悟啊，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把他的这个道理弄懂以后，还得体现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啊，事项上来显理，并以理来容事，这才说一个比较正直正见的佛教佛法的一个修行实践者啊。记住，以事来显理，以理要容事啊，这叫做不动真迹建立诸法，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普门品的甚深法义。再看下面这一段，就是说，所以说与危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不施啊，我们讲到施的话，它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这里讲到的就是无畏施嘛，给你救难呀啊，危难之处这样来显身手。那么对于一个施，我们讲财施是什么意思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给钱呀，布施给他东西物资啊。那么也有内财和外财，内财的话就比如说手足呀、头目呀，我们啊燃纸供佛、燃壁香、点这个出家师父有的头上点燃这个香疤，这都是什么呀？舍生舍肉来供养佛菩萨，这叫做内财啊。以前说这个大觉世宗嘛，为了流通法宝，这个折骨为这个笔，这个以水为什么？以水为墨啊，这个以皮为纸来这样流通法宝啊，所以他们这些舍的都叫内财。我们一般通常以上对于布施的理解就是外财啊，给点衣服呀、卧具呀、田地呀 甚至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国家王位作为太子全部舍弃，这舍的都是属于外财，啊。那么法师就是为众生开显什么呀？微妙法义。你的心对佛法的领悟力很好，那么你能悟到这儿，你就可以说没有悟，你要把它带，不断的给大家讲，啊，这是怎么怎么说？为什么说因果？怎么个方法是轮回？又有足够的证据让他说，哇，原来如此，恍然大悟。啊，这就叫法师，啊，诸供养中什么呀？法供养最，啊，那么无畏师呢？就是观音菩萨什么呀？在危难之中施与畏，四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就是讲的我们的观音菩萨，啊，那么接下来啊，有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啊，就是说这个无尽无菩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要供养观音菩萨。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经中诸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观世音菩萨，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明我等故受此璎珞，而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紧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两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这段呢讲的是啊，这个无尽意听了观音菩萨名号的来由，在娑婆世界怎么度众生，以后升起无比的什么呀欢喜随喜赞叹啊！我相信诸位同修都有过啊。我们人呀有时候二六十中也是心里不定啊，就比如说你说这供养吧啊，布施吧，啊，就是人是感情动物，啊，有时候觉得一下子这个，听法听得相应了，或者觉得说这个某个善知识他的行为长期的怎么样，一种苦行怎么感动了以后，身体就供养心了，啊，这个时候心力就特别足，啊，就是什么呀，就是去满分的去，啊，发自肺腑的虔诚的这样的去做供养，啊，这个我们常说真是功德圆满，啊，那么有时候心力也不足。啊，不足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半推不就，碍于面子啊，当时的场景大家都这样了，我也凑一份吧，等等，都有这些情绪。为什么？人之常情，啊。那么无尽意菩萨也是听了观音菩萨如此的这个神通妙用以后呢，才在这里当场就把这个解经脖子上的这个宝珠璎珞，啊，说璎珞是什么意思？璎珞在印度里边。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印度人这个挖出来的一些，我们去印度的博物馆里边呀，啊，古时候很会做首饰，啊，像黄金做的那些这个脖子上挂的项圈呀，这个就是璎珞。就我们现在大家到庙里边去拜的时候，佛菩萨这个，哎，你看这个菩萨，这个脖子上挂的这些都属于璎珞，啊，印度人很会做这个，啊，但是一般当时印度它都是空心的。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有这么个情节，就是韦提希夫人，她的夫君呢被这个儿子阿史诗王给困在这个冷宫里边，不给他吃喝，快要饿死了。那么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就拿着这个璎珞里边掏空了以后呢，把葡萄浆液给灌进去，偷偷的带进去，又倒出来给他的夫君吃。所以这个璎珞里边都是空心的，啊。那在当时的印度的话，这个带璎珞的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啊，那么当场你看佛讲法的时候呢，无尽意菩萨就把身上的宝珠璎珞解下来，价值百千两金，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可是观世音菩萨居然不肯受，啊，大家想想这为什么呢？后来是在这个无尽意菩萨白观世音菩萨说：“你要慈悯我们这些众生，包括佛也刚是进行劝告，啊，就看在这些旁边在场听法的这些众生呢。”这个面子上你也要什么呀，要受这个供养，受这个布施。那么在这里 你看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受此法师珍宝璎珞，啊，我们讲到财师、法师、无畏师，不是吗？为什么这里明明是供养他财宝，而用作法师呢？说到这里，法师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布施，啊，大家通过跟这个也佛门也有接触，啊，也觉得这个，一般我们都是说六度里面首赞的，就是说要讲布施，啊，为什么说到布施呢？首赞叹布施的，就是因为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呀，或者说我们就是说生生世轮转中啊，如果说你的资具啊，你的福报都不够的话，那么你相信这辈子你说如果流离失所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心身心，很可能你这个法就修得不相应，啊！而且佛为了让弟子们免除这种世间这个事业的很难成就呢，所以首赞布施要培养福德，啊！但是布施也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就说到了要我们讲到这个布施的时候呢，就是要仔细去研究为什么说布施是一门学问呢？你会不会布施呢？学佛学了这么久，我们常说，反正佛门动不动啥，哎呀，你做点功德嘛，啊，你这个出点净资吧，啊，在布施里边呢，布施里面分物资布施有两大条件，啊，一个当然我们是讲是如法如律的，是要有以舍，就要舍心；二一个呢，以利，有利益别人的心。什么叫做有舍心的话，就是你有牺牲的这个东西，你就是不求回报的奉献出来供养或者救济别人啊。那么比如说你被别人借了钱了或者怎么，你也不指望他还，说后来他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了，估计他也偿还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是算了吧，哎，我就反正要不回来，我说不，这不能算布施，没有舍啊。比如说你丢了东西了，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勉为其难的把这点东西给他的话，这都不能算作布施，啊，一定要有纯粹性的这种舍心，我牺牲了这个东西，这叫做以舍。那么以利是什么呢？你舍了这个东西，一定要可以利益别人，啊，你在布施的时候，如果你把毒品给人家，这能利益别人吗？你害了他，啊，你给他这麻醉的这种什么的，这个抽点烟。这个不能利益的话，这就没有利益，所以叫做这个要布施，有一个要以舍，一个要以利，具足的这两大，这才叫做布施。什么物资布施上两种条件，啊，这是其一。布施还有三种情况不同，一个是心，一个是田，一个是事，啊，什么叫做心呢？啊，我们说嘛，这个田有两种，一种是悲田，一种是敬田。布施就是说你到底是出于恭敬供养师长父母三宝，这是其一。第二个，出于灵明施舍给这些遭了这个灾难呀，或者有穷苦呀病苦呀的孤寡呀等等，这都叫做悲田啊。那么出于恭敬去供养的，这属于敬田，我们求福田嘛，种福报嘛，啊，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悲心和敬心特别重，那么在这个区别上呢，与你的悲心和敬心比较淡薄，功德就有差别的，啊，这是第一个，心不同，功德差别不同，啊，那么在田上面，恭敬的供养算作福田啊，那么这也是有差别的，你供养父母，功德最大，啊，那么供养父母就比供养师长的功德大，啊，供养三宝更是如此。啊，所以在这种敬田里面就有区别，啊，就是说，如果你去供养的时候，那么一切贤圣与无为法而有差别。你供养凡夫就不如供养阿罗汉，供养阿罗汉就不如供养菩萨，供养菩萨就不如供养佛。这是在敬田上面是有差别的，啊，那么在悲田上面也有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少壮不努力。啊，年年轻轻轻的出来也不好好干活呢，去来这儿要钱。那么你出于怜悯给他点，他伸手要了啊，你可以给他点，这也属于悲田。但是你给他施舍，就不如一个老年人，真的是或者缺胳膊少腿儿、残疾啊，或者是没有丧失了生存劳动能力的来的功德大。啊，在悲田上这也有差别，这一个叫心，看你的悲悯心和恭敬心重不重。有没有全部发出来？ 这是其一差别。其二，你供养中碑前和敬前，他们是不是一个比一个这个该供养该布施也有差别。那么在这个你发的心也一样，那么碑前和敬前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那东西的多少就有差别功德啊，是不同嘛。发心为重，但是这个时候你供养的东西越多，必然是功德越大，因为你拿东西多的时候用的心力比拿东西少的时候要大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布施也是一门学问的啊。你会不会布施，能不能如法如律的布施，这是有讲究的啊。当然在佛法里面嘛，以心法为要，以发心为要。所以说真正说，比如说一个穷人他竭尽全力供养的十块钱，和一个富人可能供养的十万，可能他们俩的功德在心意上说不准是等同无二的，回报也是一样的。看上去好像有钱多钱少，但是有没有看他的自己的实际情形啊，这是我们对于说这个布施的一个认知吧。那么也有一些不如法的布施，我们也常常在进行啊。仔细这么一讲的话，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行过特别如法的布施啊。你比如说布施，有一种布施叫做随至啊，就是说随至就是随缘到跟前了啊，刚好有一个很穷的人来伸到某一个情形，手伸出来跟你要点钱了啊，但你这个人啊也不坏啊，也没有恶毒毒的把他瞪一眼转身就走。那么哎，他来了我就哎，那好吧，就半推半就的给你点，又出于爱面子不好意思，这叫做随至。那么这种布施呢，就不是圆满如法的布施啊。再一个，比如说还有一种叫布施，叫布施啊，部位的布，恐怖的布，而去为了恐怖而去布施。比如说害怕自己的财产有损失啊，害怕这个对方要来损害自己，乃至我们说为了逢凶化吉啊等等，在这种心态的驱逐下而去做布施，这也不是绝对清净布施啊。还有比较说为了报恩啊，以酬谢的心去布施，为了求报，就是让别人为我效力，让他为我卖命，然后我赠送他给他东西等等，这些在一个祖上流传下来的啊，家里有习惯性的年年到了哪一天要做个功德，虽然我不信佛，我也碍于这个奶奶呀姥姥的面子啊，他这样他已经不在了，我也依着他，我也这样去做，这也属于什么呀，习仙，就是以那个祖先有这个习气，自己依着他去施，祖上流传下来啊。那么再一个，为了求得天神的保护，乃至为了沽名钓誉啊，这是最要不得的。我们现在好多时候去行布施沽名钓誉，当然为了这个扬善啊发心做这样去做一种倡导的除外啊。如果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为了扬名，比如说做慈善事业吧啊，为了让自己的其实有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利益，甚至为了去做一件这个啊给自己积累一些资本人脉啊等等这些而进行一些刻意的炒作宣传，这样的话这都属于不如法的布施，尽管你拿了钱。所以说真正我们说的布施最最如法的就是三轮体空啊，说个容易啊做个很难。没有我在给人家布施东西，没有人家在接受我布施，也没有人家在介绍后我给他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执着，把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啊。这种情况下佛门常讲的三轮体空。所以说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个观音菩萨供养的时候呢，这个无尽意菩萨这个就给世宗说，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你看明明这珍宝是财物，为什么说法师呢啊，就有这个原因在。就是为什么呢，无尽意菩萨供养观音菩萨时候不执着这个财宝璎珞，观音菩萨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也不执着个财宝璎珞，他们根本就没有着这个珍宝璎珞的这个相，三轮体空。所以说虽然一个人捧了这么一捧的这个金银财宝，另外一个菩萨也接纳过来，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心照不宣啊，已经把这供养能供养所供养供养物了，根本没有着这个相，最清净无染自然的一种三轮体空的清净的布施，圆满如法的布施。所以在这里叫做法师，为什么三轮体空般若空性，它是佛法的显现。那么再一个 后面你看嘛，观音菩萨这种接受布施呀，他真的是属于什么菩提心的接受，是为了众生，真是给众生机会的接受，给你培福呀。啊，那么我们接在其实这个的身为法师的我也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啊，别人顶礼的时候呢，别人馈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啊，包括红包供养法师。啊，当然这很难做到，还是要尽量去如此的去如律如法的作揖。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供养来，那么我们给他啊，当然我们好像唐日皇说很冠冕堂皇招来呀，给你个机会，或者这个道理上是这样讲，心里也一定要这样观。就是说他在供养的时候你特别欢喜，说呀他是为了学佛，他是为了恭敬三宝，他今天又得了一些相应的福德智慧，又积攒了积功累德，这样的去随喜赞叹他，这个时候呢再去接受这样的说，这就是法师了啊。所以说这里你看，为了悯念众生而供养，或劝观音菩萨为了这个悯念当场的这些天龙八部呀人非人等接受这个璎珞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算作法师出于菩提心的接受布施供养。那么再一个，佛告了才接受啊，佛告观音菩萨了他才接受，为什么呀？出于他对世尊的恭敬心啊。佛说观世音菩萨你应当接受无尽意菩萨供养的，那出于对世尊的恭敬心啊，现身说法，说什么呀？佛法从恭敬虔诚中求，这是菩萨现身说法哟，两个人演戏啊。我们在读普门品的时候就要读到这个灵界这个法位，为什么这里叫做法师？因为佛法就要恭敬和虔诚中求呀，依教奉行呀，佛是他的导师，佛说什么他依教奉行嘛，接受了啊。最后分作两份，分供两佛，这是平等法、不贪着法、做佛田法、回向法啊。你看就这么一个场景，这么一个这一段这个布施，就里边有深深的法义啊。这里为什么这里说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呢？嗯，因为当时讲的是法华经的法会嘛。那么法华经的法会，这个多宝佛呀，原来在他的国土啊，曾经就发过誓，他讲法华经完了，他灭度以后说，只要有人啊、有佛在他的国土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呀，我这个塔，我的真身啊，就是我真身舍利铸造这个塔里面，这个塔我就到跟前去赞叹他，去听他讲法华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的时候，多宝佛塔就现起来，而且后来多宝佛塔都打开了，释迦牟尼上去坐的两尊佛一共同坐在这个塔里面啊。现在我们到庙里面有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形象，普陀山那个普陀三宝其中一宝就是一尊多宝佛塔，里面并摆坐两尊佛，一般这都是雕的这个法华经里面这个这个情景，当时按照这个经文的情景呢雕出来这样的一种形象啊，两尊佛并排坐在一个塔里边啊。那么观音菩萨这里就把这个璎珞转分供两佛，佛佛道同，安于他的平等。那么我自己也没有执着说啊，这金子赶紧拿给我了，我戴在脖子上我受用了，是吧？不贪着法，反过来我再去做佛田，并且回因向果，回自下他，把所有众生的福利供养佛，再回向一切众生。所以在这里讲说，当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把财宝当作法师啊。这个啊，我们这里啊要这个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这段经文呢就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运用这种如理如法的布施啊，再去运用这个如理如法的供养，如理如法的做福田，如理如法的三轮体空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情节啊。希望我们在读普门品的时候，也要随着自己在生活中怎样做一个如佛如法的供养者，真正把布施的功德福田和这个所得的这个因果相续的善法这个利益啊，相应的果报受用，都应该依照这种如法如佛的佛讲式的去做啊。这是讲到这一段经文。讲这个普门品呢，就只讲长行啊，讲长行的话，下面这个偈颂呢，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了。我们来最后看，最后还有一段经文啊。儿时持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 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这是整个一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经文呢，就到此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在学习普门品的时候呢，我想要几个要点啊。第一个，从理上来一定要什么呀，要把这个观音菩萨，一个是普门的内涵啊，普门之所以称之为神通妙用，就是因为它普无碍的这个内涵。再一个，我们要对感应法门时时升起这个正念受持啊。那么接下来从理上这样通了以后，包括我们观世音菩萨他三十二应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性啊，心地法门上起这样的本来这种自在的妙运的话，把这些理论都给心里凝结了以后，再从事项上认认真真的去修这个法门啊。那么你看嘛，最后一段经文，你看这里当机者是什么呀？是持地菩萨呀。持地菩萨顾名思义，地什么呀？就大地稳稳的安住的意思。就这段经文讲完了以后，你听了受用了以后，你就安住在这个法义上，这叫受持啊。如果你安身不到这个法义上的话，你就对说文是观音菩萨品，观自世音菩萨品质自在之业啊，普门示现神通力者，你听不懂呀，听不懂这个当知世人功德不少，你的功德就得不了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听完普门品八万四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像观音菩萨一样能得一个普门自在啊。所以很有意思，这里的当机者就是持地菩萨，就是要你把这个法义稳稳的持在什么呀，我们的心地中，心地法门啊。整个普门品一品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学了这个普门品以后啊，大家讲都知道说，哎呀，观音菩萨如此的神通妙用啊，如此的有求必应，都妇孺皆知，那么我对观音菩萨也升起信心，也有事的时候去求一下啊，没事了就抛之脑后。错了啊！我告诉诸位，说一千的普门示现啊，道一万的这个有求必应。但是我再在这个经文中讲到的时候，大家别忘了有一句提示啊。每次讲完一个功德，都会这个有这么一句提示，什么呀？它的前提条件始终为一个最简单高妙的修行方法，就是什么？要本品中始终提示的，诸位要常念常恭敬观世音菩萨，要念啊，相信观音菩萨啊，保持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持名也是有一个心态的啊，否则我们就这个不能够按普门品中所要求的这样常念常恭敬啊。那么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里要常呢？常要念，常要恭敬，说明我们的念和恭敬呀是特别难长的，一不留神一会儿就没了啊！简直有时候仔细大家扪心一下，觉得说，哎呀，我信佛，我信佛，我信佛，我要念念念我信佛，否则一转眼一个妄想上来啊，我起心动念一起来的话，马上就跟佛念就隔开了，一隔开就是凡夫念，就是现前的这种境界，那就念的就是现前的境界，就不普了嘛，门就通不了了，只通人道的门，通不了九法界十法界的门啊。所以说要常念常恭，就是说念念不舍离呀。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感应，或者说有时候觉得说怎么不像普门品里边说的这么玄呢？可是这个玄说的这么玄，它是一个本来真切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走得太远了，迷得太久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要调心态了，要去除一些不好的心啊，比如说不善心。你念观音菩萨是不是跟善法是相应的？你不能念观音菩萨说我心里想着把谁给害死啊，这是不可以的，你跟观音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说是念他背其道而行，不是真念，不是真恭敬啊。第二个，不至诚。哎呀，这个至诚呀是最难最难做到啊，至诚啊。我们对于一个 一个人也罢啊，一种理论也罢，就是升起那真切的、完全全盘的这种渗入到我的这种，哎呀，就是说骨髓中的这样的一种接纳啊，特别难啊。因为人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凡夫，他有一个什么特质，就是见不到的我不信，一定要我见到，亲眼见到了才信。可是呢，比如说得普门品的利益，一定要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得到这个利益。所以这样就一方面我信了，我见到了我才信，可是这个佛法的意义像你首先上升了信心以后好好去做就能得感应，这样的话难度就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结成净境，就是要诚恳啊，每一起心动念观世音菩萨从来就在我前方当下此处啊，是法界心呀。那我每起的一个好心，观音菩萨随喜；我的坏心，观音菩萨怜悯，帮助我这个加持，让我转这个坏，转恶为善啊。起心动念去作业的时候，观音菩萨百般的这个调养啊，甚至说一旦这个业力犯不清的话，他加持你，让你从这个正在进行这个苦恶的这种业力中脱离出来，生厌离心，生疲厌心，回头浪子等等，一切这种体现都是观音菩萨的加持，就在我们悄然不觉之中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要至诚，不要有疑心，更重要是不要有求验证心。不能说你今天我就带着试的心，我今天念一会儿观音菩萨，念的看明天我有什么果报，我要发个愿啊。今天我完了买一彩票，我念一夜的观音菩萨，明天我就中奖了啊。这种本身就跟观音菩萨的心是相背道而驰，不至诚不善，有疑验证啊。从这点来讲，为什么要求自己的文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呀，一心呀，一心就是要信心，不要疑心呀。对于菩萨的这种慈悲啊，他的有求必应，这种有沟通能力，没信心就没有沟通能力，信心就是沟通能力啊，铁定的信心啊，不是要疑心呀。再一个就是要恭敬心，不能够轻慢心。我们每一个身口意啊，都依托给观世音菩萨，我的心一动，他立马即这个必知啊。这样时时刻刻用观音菩萨的这种心来什么呀，来这个匡正自己的身心，而不是抱着这种做买卖呀试试看呀啊这种讨价还价，这本身就是一种轻慢，没有恭敬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要在这方面特别需要警醒啊。我甚至认识一个来北京打工的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不能算老爷子啊，中年人吧啊。他呢家里边跟他兄弟在这个房屋靠得近，出入水路呀什么的可能有点争执吧。自从他来了法源寺啊以后呢，无意中也是认得我，他就头一次给我说你帮我求求观音菩萨把我这事给我办了，我给他上300啊，五六年了，每次逢年过节给我打电话说上300，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升成600了，啊，过了一段时间又升成1000了。现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到这现在国庆节、五一、端午节的都给我打电话。师父，你替我求观音菩萨，我说好，我替你求着。反正我答应他，我也去动一念说观音菩萨加持他，让他早日满愿入信心。但是呢，他每次说把我这个事给我办了，然后我拿三，现在已经涨到3000了，我拿3000块钱拿到法源寺去把这个人情给筹了。这我也不知道这能行吗啊。所以这种轻慢行啊，不过我有时候接电话我还是满他的愿，我说好好好，反正他打给我打一回电话，他能多念几声观音菩萨啊。他说求你吧，让观音菩萨也给我求求啊，师父帮我在面前求求，是一个方言啊，这个保定方言啊，特别浓。所以说哎，这样就行了，就得不到感应了，做买卖嘛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轻慢，再一个要决定心而非散心啊。决定心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念菩萨心散乱啊。要念的时候呢，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信心啊、诚心啊、恭敬心啊，不是说你一样一样的这样去，难道把这个心跟捏出来一个形状是信的、是诚的、是恭敬的吗？是在这个决定里面就带着前面所有的几种心带去，口里念，心里想 啊，决定就要念观音菩萨反问文字心，当做一种修行法门来念，啊，再一个心就是始终心，始终，这也是一种决定心，不乱变皮目啊。为什么菩萨始终我就相应观音菩萨？等我临危的时候，或者有我反应这个委员呀、烦恼现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观音菩萨，啊，家里面供着观音菩萨啊，每天这个上香。洗好脸上香供水，就跟菩萨常在一样，始终都是这辈子静心受这样，啊，所以这点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呀？真正的这个决定的观音菩萨的修持者，啊，观音法门啊。所以诸位这个普门品学习了以后呢，进一步对我们已经熟知熟见的观世音菩萨，啊，半个亚洲的信仰这样的这种缘分。我们都能够深信起来，啊，再一个呢，以这种佛弟子的纯的这种赤子之心呢，常念常恭敬，啊，把观音法门呢修的，包括读大悲咒、读普门品啊，念菩萨名号啊，三位一体的这样相结合也很好，啊，特别是大悲咒，好多这种不好的业障病呢，都是念大悲咒或者加持大悲水，都能够得观音菩萨的灵感，啊，这样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免除，啊，所以说学普门品呀，这个经文呢，啊，都讲到这里，最后就是说调我们的心啊，刚才讲到这几种心，慢慢的去向这儿靠拢啊，主要一个就是还是要对佛菩萨这种不可思议升起这个没有夹杂的这种认知，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求菩萨的感应呢，就决定能够真实这个得灵感，啊，因为千百年来帝王将相。啊，这个整个这个古人来讲呢，记载了这么多的感应事迹，没有一个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所显现，啊，跟普门品里面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啊，特别是他作为啊西方啊观音菩萨的道场，根本道场在极乐世界，啊，应化道场在我们这普陀山，啊，作为这个阿弥陀佛的上首菩萨，这里也有，为什么普门品里边讲到说也是持名号呢？他暗引了一个净土法门，就是要。发愿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儿修行，啊，往生到极乐国土呢，跟观音菩萨作为把手同行的同修道友，何等的殊胜，啊，所以说学习普门品里边，我想也可以开我们的净土法门的知见，啊，比如说一多自在，一门深入，啊，再一个有求必应，我们只要一心一意的求往生，那么其他世间的这些如影随形，自然而得。不要刻意的把一句非常无上的名号功德而用来这个求的世间的一些皮毛啊本不这个末尾的一些东西去舍本逐末啊，所以说这次对于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讲解呢，希望就是说巩固我们对菩萨的信心啊，特别是能够有相续的这个支撑我们对于菩萨名号乃至包括这个念佛求往生的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激荡。希望对名号法门呢，甚深的这个功德，在普门品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自己去悟啊，自己去理解啊，希望呢，我们诸位啊，这个在这个佛法的信心上呢，又能圆满己啊。信心最重要，从出发心到圆满菩提，只是修的一个性啊。对于普门讲解呢，就到此为止啊。希望诸位呢，能够继续的精进行持，信心不退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合掌啊。每一次的这个对于文法也罢，是共修也罢呢，都要做一个回向啊。回向最重要，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啊，一块来念这个回向啊，把这次这个讲解听闻，这个。普门品的功德呢，回向一切众生，愿以其什么同生西方净土中，啊。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苦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哎，阿弥陀佛。